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咯。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死去的回忆突然开始攻击我。
你具体讲一下是什么吧，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可能不知道我们想要讲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呢？其实起因特别简单，我的朋友最近他分手了。那男的分了之后呢，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流程，一个悲伤五阶段一样。它一开始的就是一个标准的悲伤和怀念的阶段，就是很痛苦。然后这个阶段经过我们的陪伴和劝导，他走出来了之后，他就进入了下一个经典的阶段，叫做羞耻期。然后他就开始回忆他恋爱的点点滴滴，就是为这个男的做过的种种事情，种种痴情的小事和一些让步吧，我就感觉到就是非常的羞愤交加，就是很羞耻，然后每次想起来的时候就恨不得大喊大叫的那种，然后就会觉得我是不是疯了，我当时怎么会这样，无法理解几个月前刚刚过去的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他
几个月前哦就已经羞耻成这样，
不是几个月，不是几个月前，前两个月吧，就是很近的事情。因为他在就是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之后，我作为一个这方面的资深人士，我就立刻跳出来我就安慰他，我说按照我的经验来说呢，这件事情可能过去十年也不会好，你做好心理准备，习惯它就好了。
、啊、好吧，因为个人的羞耻记忆就是比较少，当然肯定是有、但是就比较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不要脸嘛，就羞耻心比较低，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天哪，我们会不会没有话讲，我们会不会大家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只是你知道我有一些疯子女的就沉浸于这当中。
我就是这样的疯子女的。就是我刚刚还在跟燕说，就是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严重到这种程度，就是一天就会有一次在家里面突然回忆起某个往事，但是不一定是感情相关的哈，是总体来说是一个叫做羞耻和丢脸的大类，突然想起来之后我就会在家里原地的大叫啊这样子，或者就是突然狗叫，就是汪汪就这样子。然后
真的很严重，
各种款式的狗叫。
很高，
对，可能一天没有一次的话，一周也至少会有个两三次，那肯定是有的。
Okay, 那你真的很爱自省诶。
我觉得不是反省自己，那个东西就好像地缚灵一样，它就生活在我的身体和我的大脑里面，它突然就是会冒出来，一下子会把我闯一下。
因为你做的时候你肯定不认为这是个羞耻的事你才会做嘛，
对对，
你是隔多久以后才意识到它从一个深情或者是爱意变成了羞耻呢？
分手
就走开，分手就变。我以为就是比方说你认为别人的时候我是 little girl
啊，但是分手当下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么严重哈，但是就是历久弥新你知道吗，就是过去了很久之后，虽然我一方面我的理性人的那一面告诉我自己啊，因为你当时是小孩嘛，就是而且就是人谈恋爱啊，或者不管是谈恋爱也好，或者你就是你有很有冲劲，你年纪小的时候做任何一件事情也好，你可能就是会做一些丢脸的事情啊，然后说一些就很幼稚的话呀，我一方面我很理解我自己，但是另一方面
还是羞耻之心，
对，我还是会狗叫起来。
哦，我感觉当我就是比方说我今年20岁的时候，比方说想起15岁的时候做出这件事，我就会感到很羞耻。但是比方说当我现在已经40岁的时候，我再想起20岁做的事情，我就不会再感到羞耻，我已经就能够因为你是个小女孩。我觉得这个也会变，但是当我20岁的时候想到15岁的事情的时候，尤其是我妈会说，但不一定是情感上的哈，我妈就会说啊，你知道你小时候啊就是尿床啊，或者是说你知道你小时候啊去你姨家还偷你姐姐的门前灌输，我们把它偷走，就是我们要就是要就是带回家发财，就是类似。然后我20岁的时候就会啊，不要再讲这些，就是很接受不了。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小孩子就是还好，
我听了之后也会觉得还好。像我如果我妈跟我讲我小时候如果是类似这种事情的话，我也会觉得还好。我基本上我会狗叫起来的事情，要么就是可能在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就是说过一些比较傻的话，或者有点太过于骄傲的行为。但是主要确实还是大部分想起感情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有一个总体的规律，当我判定在那段感情关系里面最后的结局叫做我输了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事情就会变成羞耻。如果在那段感情关系里面我最后的判定是我赢了，或者我没输，然后在那里面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可以一笑置之，就算其实幼稚程度是差不多的。其实是跟那个自我定位和对方什么态度和那段感情最后结果怎么样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是一个判定型的人。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这个事件的原因，因为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在另外一段感情里，他可能并不是羞耻。
也会有一点，但是不会就让我狗叫起来也会有在别的感情关系里面，或者可能跟别的朋友相处吧，对方对我是很好的，很包容的，就是有类似的事情，以至于我跟那个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会很得意忘形，然后就会说一些傻话，做一些傻事。某一次大学要毕业的时候，他请了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因为就是拍照很厉害，来帮我拍毕业照，帮我记录我的毕业生活的那一段。然后所以那个他叫来的朋友呢，跟着我们两个，然后我们就一路在学校里面拍这样子。我就看到了一株植物，那个叶子是对生的，就是卵形对生的叶子，然后我觉得很可爱很有意思，我立刻就跟我的朋友说，你看这个叶子像不像太阳花，我就立刻就是举起手，就是托腮的那种，就是说做了比一个小朋友会比太阳花的那个东西，当时是很自然的这么，然后我一回头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场是有别人的，你看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然后突然就觉得啊，天哪，因为主要是那个不熟的朋友他在场的时候，我在他脸上看到了一丝愕然，就感觉这个人怎么会突然好像是幼儿园小朋友撒娇一样，就我在他脸上看到那个表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这么做是不恰当的，我当时确实产生了一种羞耻感觉，看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我感觉都已经感觉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但是我依然对此我会回忆起来。哎，
你会狗叫吗大家？
不会。
那还好，
你看，所以这就是在佐证我前面的说法，就是当我觉得这段关系最终我觉得它是舒适的或者是安全的时候，虽然可能发生过一些类似的有一点点羞耻风味的事情，但是我绝对不会狗叫起来，我可能就会微微一下，觉得我当时真是傻傻的。
对呀、啊，很可爱啊、
嗯、就还好，但也跟事情本身的程度有关吧，回忆起来就是尤其是那种啊给前任写情诗的那种、啊、我立刻就会狗叫起来
天哪，我也干过给前任写情诗，但是我就会还好，我只会比方说如果我看到，我如果会产生羞耻之心也是觉得天哪那时候文笔很差，跟谁写这件事我不会羞愧，我只会羞愧到天哪我写的就是不好，我只会愧疚于这个东西。
那我不会，我会觉得我写得很好、哦、可是我发错了人
哦，我对于人我就是还好，就是发给谁我都无所谓，我的点就是在于写作方面就是没有达到我要的层次，我是这个方面、哦、对，
你看你就是专注自身
今天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天哪，我们有没有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里面有特别提到了这种羞耻感，我们就想到了就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就一部网剧，它不是很红哈，它叫做《我的巴比伦恋人》，而且它也是个蛮小众的剧。那个剧就是讲说，当我们的女主角在十二岁的时候写了一本小说，十二岁的妹妹写的小说，这个小说就是《巴比伦的故事》，然后里面出现了巴比伦的神女和巴比伦的王子，王子当然深深的爱着就是我，就是作者本人，
就是一个玛丽苏小说了。
长大了，她如今已经24岁，然后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了一个都市普通女白领的时候，她小说里面的这个人物突然出现了在她家门口，并且对她诉说了她12岁的时候写的那些台词，然后她就啊救命啊，就是那种崩溃，就不想面对自己曾经写过这么如此幼稚和中二的文字的那种东西。我这个羞耻感做的还蛮好笑的，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同人女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状况。因为它让我想起了一个场景，大家肯定都知道，就写的那些 CP 尤其是国外的 CP 他会读你的同人文、嗯、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娱乐活动或者是宣传啊，都会做这件事，想说天哪，当同人女你的文章被你的那个 CP 在读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些洋妞到底什么感觉。
不知道，我感觉因人而异吧，可能有一些会觉得公开处刑、嗯、有一些应该会
很
开心吧、嗯、
尤其是他们很爱读那个大片的开车的片段。
对对对我觉得也要跟就是正主读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有关系，如果他就是被你惊到了或者就是
被你很不错
对被你隔空霸凌到了的话，那确实会爽吧肯定吧。
嗯，因为我感觉就爱的那些国外的男演员哈，尤其是下海、嗯、也不一定是下海哈，有些
是就他们就很放得开的，
有些人家根本就是正常的剧、嗯、但是被我们写成了被我们的同人女写成了，比方说神下里面啊，人家好好的是在破案的那种、嗯、被我们就是硬写大干500回合的，就是这些男演员读到自己突然跟同剧的男演员在做爱的那些文字的时候，我感觉是蛮可爱的。你看那个医美啊，不是还就是哭着喊着自己要做医啊什么的，
对对，
就是他对这件事就是还蛮大方的。
对，所以欧美圈的氛围我还是蛮喜欢的。
好我们今天其实的羞耻重点还是在那个情感上了。
对，虽然大家提供了很多就很有意思的、嗯、我觉得我们下次还要再重新开一个情感以外的社死的或者各种奇奇怪怪的羞耻的我觉得也很好玩。
对，
主要是为了不浪费我们这个类别细分。
对对对，因为我就在努力回忆我 的羞耻记忆。我唯一一次比较羞耻的就是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前男友分手，因为我们分得很突然，他就是突然出国了，因为他年纪也不大，他年纪很小，出国了以后呢，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就是在说谎哈，他说是我只是去看一下我要不要出国留学，结果我觉得他已经想好了他才去的，他并不是说去一下看看要不要去留学的，然后反正他就这样去了，去了以后并且就跟我说啊，嗯，去了决定干脆就留下来。当时当然先是非常生气啊，然后生气就跟他大吵啊，吵的时候他当然还是说哎呀我们还是可以异地恋啊，如果你也想到国外读书你就可以直接来，在德国你站了三五天以后，然后你冷战他不会给你冷战，他就疯狂的找你啊之类的，人就是悲伤五阶段的时候到了后面你已经开始就是接受这件事，然后我就是在认真的思考要不要出国读书这件事情，我已经自己把自己说服了，并且就是他写了一封让我们就是私奔吧这样的信
啊，
对，写完了以后我其实没有觉得很羞耻，是一直到大概几年前他突然跟我联系上了，并且跟我说你知道吗，这封信一直在我的邮箱中，我会反复就是念
啊，
天哪，这件事让我感到羞耻。前面我都还好，因为我根本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你知道吗？他提起来我才想到，天哪，我写过一个这样的东西，而且我还写的就是我，因为我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要再待在德国了，我也可以出去，我们可以一起去日本啊，类似就是讲一些这样的就是很抒情的话，你知道吗？你即使带着，请你考虑一下，就是带着恳求的语气，就那个叠加的使我，然后我写完就忘了，关键是他提醒我。这个是让我想起来觉得天哪，我怎么还有写过这样的，而且我会觉得天哪，还在你的邮箱里，这就是我的案底，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无法磨灭的互联网证据，这个东西让我很痛苦，因为我确实是 email 给他的，因为他不像说就比方说有人跟你说哎，你当时还说你如何爱我，就是或者是你当时还唱过什么样的歌，这个我可以抵赖，你知道吗？我可以说我没有做过这件事，但是他这个互联网证据就是哎呀让我很痛苦，就这个是让我至今为止我会想着哦，怎么他妈的还我会留下一个这样的东西在别人手上，这是会让我那个其他的我都就是还没有，主要是他过了这么多十多年他提醒我，这让我痛苦。
我们文艺女的就是很容易做这种事情然后留把柄在别人手里啊。你要是以这样的标准的话，我太多东西在别人那里了。记得反正某一次分手的时候，明明是我自己提的，但是我看人家分完了之后也没有很痛苦，他的痛苦程度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你知道吗？立刻就不服气了，然后我就想那可不行，那你肯定还是要痛苦的。总之就是我又陷入那种就是我必须让你展现出你的痛苦的，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再不要分吧，就这样在这个拉锯的折腾的过程中，折腾着折腾着我自己不高兴，文艺病发作，就开始当时还是飞信的年代，导致一个什么呢，就是飞信是可以电脑端登录，就当时还没有微信，飞信是移动推出的一个互联网服务，可以让你在 PC 端登录，就像现在的微信一样，但是如果对方没有在电脑上也登着的话，它就会变成短信发到对方的手机上，很方便吧，它就绝对不会错过任何一条信息。当时有一天晚上，就我感觉我好像是喝多了还是怎么样，就是整个人就是发癫，你知道吗？就开始写这种抒情小短句。关键是我可能写了100多条吧，感觉像呕吐似的在那个，因为我坐在电脑前面，电脑上你写一句话然后敲很多很多字，然后一个回车过去实在是太快了。
是写诗还是比方说
夹着一些诗和一些抒情和一些痛苦的心灵自白。
OK，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是吧？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它是一句一句吐出来的，就基本上就是在通过飞行进行一个喷射性呕吐。回想起来我就想天哪，我当时的前任他的手机震了一个晚上，哎，如果他登着电脑的话还好，把消息提示关掉的话还好，我相信他这么聪明他应该会那么做的，但是万一他没有的话，我基本上就是想骚扰他一整个晚上。我第二天早上等我神智恢复过来清醒过来的时候，然后看着那个100多条东西，我整个人就是两眼一黑，然后从此以后我就装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而且他非常的 nice， 他没有再跟我讲，然后我从此以后我也认定他就是一个好人。
为什么？我觉得应该要讲吧，因为你接收到了这样的心意，你总应该表示吧，不管你是
我们后面还是有见面的啦。
我知道，那你也这个事情也应该再提啊。
我确实希望他不要再提，就是他的这个处理方式是符合我当时的需求的，来我们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就是很感谢他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因为他一开始是有回的，后来我开始喷射性呕吐发那个消息之后，他也没有讲话了，他肯定是看到了。
要是我会生气，如果他不讲我就会生气，我认为你就是、
哦、
你 当我没说我很生气，我的需求我不管我就是是不是喝多了还是什么的，但我希望你要正视我发东西给你的这件事，你不能当做我没有发，这个我会生气，我会觉得、哦、你以为我在放屁是不是，
我对这个人是并没有恶感的，所以就是我不会因为他的这个反应会产生一些被挑战了的感觉，不会。但是如果是那种我没有太有信任关系的人，他这样的话我会生气的，就我感觉我对不同的人反应还是不太一样。还有一些别的同人女行为，就会把那些恋爱细节变成一些我自己的小说写进去，但是别人是肯定是不知道的嘛，因为你写进去了之后它就永远的变成了你的作品的一部分。
嗯，
虽然我也不会再把它翻出来要拿出去发表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当年我们可是有一些 QQ 空间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它是公开在网络上，可以说是不会消失的。
哦，那我还好、嗯、因为我和我某一任前男友的黄文都还在互联网的某一个地方飘荡但是我已经不记得网址，或者是他有可能确实无法访问了，因为他就是像那种你知道在博客年代一样，你是发在网络上的文字、
嗯、
但如果比方说那个网站倒闭啦，或者是服务器那个，他可能确实会在互联网消失的那个，我对于这个我就还好。
就是这样的，这件事情我并不是厌恶它存在，而是羞耻于当我发出去的时候我明确的知道对方看过，看完了之后就因为是你知我知的，我明确的知道对方明白我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写到了一个小说里面、
哦、
嗯，然后这件事情就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羞耻的感觉。
为什么、嗯、那羞耻的感在哪里，就知道了又怎么样啊，
在拔高我们很贫瘠的感情。
哦，
嗯，我现在诚实的面对我的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回忆起来有一些感情关系它不算什么，但是尤其是你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会很抓嘛，就是会把它变得很大，会好像就是你明明没有要寻死觅活，但是你会想要表现的要寻死觅活一样的，就是我就觉得太 over 了，太夸张了。我基本上会让我狗叫的都是让我觉得我自己当时很夸张的所有事情。
嗯，
嗯，现在回忆起来就觉得哈、哦，不至于吧，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吧还有不是因为自己羞耻，而是因为滤镜褪去之后发现这个人如此的不值得爱，就此的下贱。比方说讲出了类似女司机的话呀，在大家转发虐猫新闻的时候出来说你们在表演什么的那种。然后
我也不会羞耻，我只会生愤怒，我不会羞耻、
就是、我就是愤怒之上还会带着一层天哪我怎么眼瞎了看上过这么个人，我会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么一想的话，感觉迅速联系到自己身上可能也是一种自恋水平过高的表现吧。Not everything is about you.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在的话，其实有很多你不必为他感到羞耻，因为他是他，你是你嘛。我就是很容易对我喜欢过一个不该喜欢的人产生一种羞耻的连带感。
我懂，但是我不会，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吧。我是个人是觉得就是在任何一段感情中你们一定会有甜蜜的事情或者是快乐的事情，要不然你不会爱上他嘛，对吧？你爱上他的那些东西足以就是让我回想起来是说哦，我们因为有那个东西我爱他，所以我不会感到羞耻，我那个时候的爱是真实存在的，我只要能确认爱存在过我就不会羞耻，很容易说服自己。
我的态度就是取决于纵品如果就是最后的落脚点还是那段关系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就都还好，我认为我输了那就两说。
输了这个很难定义，怎么样叫输了、嗯、我来说哈，我就是我无法定义就是输和赢，所以就是在我自己的无法定义的概念里我没有办法就是判断出我怎么样叫输了怎么样叫赢了。如果他比我先结婚他就那就他赢了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就是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输赢的标准。
我觉得分手了爱得多的人就输，就我是很简单的，只要最后 turn out 就是我爱的比较多我就输了。天哪，
当我说出口的时候、哦、我又会觉得天哪我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因为我天生是一个自虐型的选手、嗯、是犯贱型的选手，如果比方说我爱他没有爱到那么多我根本就不会跟他恋爱，我和你恋爱就是奔着我爱你来的。如果比方说你疯狂爱我对我好的要死，但我根本不爱，我根本不会跟你再怎么样我都不会跟你恋爱的，我就跟你恋爱就是因为我要爽，因为我爱你这个浓烈的情感我必须要发泄出来，所以我跟你在一起以后不管你爱我比方说我爱你有100分你爱我只有20分我都 OK， 跟你在一起我就快乐了。就算比方说他甩了我，他爱我20分跟我在一起，比方说跟我在一起3个月觉得20分也没了把我甩了，那我还是100分的时候我也不会痛苦，因为哈哈你看我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了，我他妈牛逼，所以我也不觉得我输了
你真的很难不爽到、
我不知道，我就是谈恋爱这个东西，我尤其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满足我自己，我的爱情一定要满足，为了满足你，只是你喜欢我，那我就要跟你在一起，我才亏了嘞。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输的东西。嗯，哪怕我自己陷入了那种你知道冰山美男对我不屑一顾，但是我好爱他，但这个模式我都是很爽的，因为我在爱。所以你看就是每个人之间的情感观就是差很多，
这个模式我也可以爽到，但是依然会降低我对这段关系的评价。
哦，
嗯，会尽量的追求我们两个是公平的，包括如果对方爱我爱太多，然后我爱对方爱不回去的话，我也不会，我就觉得那不行，我就觉得不公平。虽然感情里面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我是追求尽可能公平的一个人。
我是跟你反的，我就是不喜欢。如果比方说我喜欢这个男的，我跟他在一起，然后他越来越爱我，我就会越来越烦。我就会觉得天哪，我爱你的那种冰山的那个，你知道你那个魅力在消退耶，你太 care about 我了，就没有给我一些那种虐身虐心的那种体验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俩的爱情浓度在变淡。或者是说对我来说吧，就是我会觉得这个爱情的那个你知道原来的那个轰轰烈烈，你也要趋于像我们像普通恋人那样的恋爱，我就是会有一些失落、我会有想办法搞出一些我们的那个小波澜来。我正好看到了一个书评，我觉得这个的羞耻我能理解，里面叫一个女孩的回忆，是安妮埃尔诺，是个法国的作家写的，她应该是一个半自传的故事，她就讲说她小时候在夏令营的故事，因为她年纪很大，她是大概是1958年1960年左右的故事，她讲说她在夏令营的时候爱上了他们的那个辅导员，并且因为叫16岁的那种女孩就疯狂的爱上了她，充满了浪漫爱的这种憧憬中和那个辅导员发生了关系，然后那个辅导员并不是在爱她，而是就是比方说跟他发生性关那些也是非常冷淡和粗暴的，他后面的就是人生中他一直在反复确认这是不是一种羞耻。我觉得他你看他的这种羞耻感就是对方给他带来的，而且你立刻也能够 get 到他的那个羞耻是为什么而来，他就觉得比方说我自己太傻了，以及我太把他当回事了，为什么我不能像一个成熟女孩一样就潇洒的就进行一个约炮啊，或者就是哎，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了。他在这本书里面是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感关系，我就觉得哦，这种羞耻我是能够理解的。我没有看这个书哈，我是看到大家写的书评，因为有一个女孩写的，她就是说就作者自从发生了这个性关系以后，她迅速的熟悉了那个成人的世界，就那个成人打引号，似乎能明确地分清楚欲望和爱的区别，他认定他自己对这一个两个月的迅速成长感到幸福和自豪，然而他还是继续成为辅导员们蔑视和讥笑的对象，就是引号他的原话是他们的话语霸权不受质疑。然后他再次回顾他被羞辱的经历时，发现他有了普世性，被围在中心的不再是我，也不再是安妮，就是作者。他发生在夏令营走廊里的一切变成了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场景，每一天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一群男人围着一个女人，随时准备好向他扔石头。就是他的羞耻感是对方的反应给他带来的。
嗯，
大多数这种羞耻这有一些社会文化原因。
那当然，
嗯，
确实，因为你刚刚说是对方的反应带来的，我立刻就想到我前面讲的，就是我跟我朋友之间的相处和他带来的那个陌生的我们不熟的朋友，就是我其实跟他不认识，当我做出一个幼稚的动作的时候，他们两个那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让我意识到，哦，原来我跟我自己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会做这些，我会好像很扮可爱或者怎样，我是完全放松的，是基于我们之间是安全，他会给我一个我喜欢的反应，或者我不担心他抓住我，我不担心他会因此就是露出那种啊你怎么这样啊的那种状态。
嗯，
我就会想到有很多女孩就给我发私信讲的是类似的很典型的故事，就比如说分手的时候呀，然后跟对方写那种挽回的长文啊，分手的作文啊，然后对方没有反应，就什么也不说。
因为我刚刚跟你说不说就是对我来说是最不大的尊重，哪怕你跟我说我看见了你的你发给我的作文，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复合了，或者是我还是坚持要分手都 OK， 但是你不能给我装死，这个是我的要求。还有一种羞耻是来自于就是喝多了给前男友打电话，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对
酒醒以后呀的那种行为。因为我也有过，我不知道我年轻时候对这件事没有什么羞耻，但是我发现他没有接我电话就很生气，醒了以后就打给他，他就因为是白天嘛他就接了，本人依然就是理直气壮的说你为什么昨晚不接我电话，然后他就说你这半夜三点打来明显就是喝多了，然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但是我还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厚着脸皮说那你也应该接我电话，就是这样子话
很不错。
我不是羞耻，我是有一种天哪我是疯了吗，但是那个羞耻感没有那么重，我只是有一种 我居然还在想着他，我会对我自己产生一丝怜悯之心吧。
我会迅速陷入默念此事的自我谴责。
OK， 自尊很高的女的，你还记着她？
对，因为非常准确，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中国女孩太多默念词了。
对，
嗯，虽然默念词已经就是大部分从我身体中剔除出去了，但是它依然有一些在我身上发挥的作用，就是它让我狗叫。
嗯，也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有一次也是我的前任到北京来，就是。出差还旅游忘记了，反正是他跟他老婆一起来的，是我们已经是普通朋友，非常普通朋友，就是一年也连续不到一两次的那种普通朋友哈。然后他就说他北京来想跟我一起吃个饭，我就说啊可以啊，然后他老婆也来，我就觉得就很正常嘛，我们三个人吃饭，吃饭的途中他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那个电话很长，然后我就跟他的老婆聊天，我就突然得知，从他老婆嘴里得知的一些信息，我跟他一些私密时候讲的话他老婆全部都知道，就是他分享给他老婆，那个时候我是感觉到有一些羞耻的，因为你知道你不想跟另外一个女的分享这些这么私密，就是我们俩在床上讲的话。
你们两个之间怎么会聊起这个？我倒是很惊讶，因为你们也肯定是第一次见面。
我忘了，反正但是我记得就是我们两个人讲到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骂这个男的的时候，而且你知道因为别人老婆在，我会尽量避免讲我跟他曾经是男女朋友，就是我会尽量避免讲到一块，我只是摆出一副我们只是朋友的那个状态，因为人家老婆在，你不可能就会说啊，我当年跟他谈恋爱，你不可能会这样的嘛，对不对？正常人都不会这样子，我还尽量避免的讲到这一块。但是在我们共同骂男人的时候，反正我记得有一个关键词是我当时就是我们俩好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做爱的时候，我就突然讲了一句就是那种很文艺的话，类似就是全世界如果毁灭的话，如果我们俩现在做爱的话，这件事情还不错，然后他就把这句话重复了。
天哪，
我都忘记这件事了，你刚刚讲起来我突然想到，哦，这件事当时非常的羞耻和
非常没礼貌。哎，
我不知道要就是我甚至不知道要往下怎么接话。
对啊，你这样让人家怎么接啊？别人的
私
密时刻，你如果我是处于那个位置的女生的话，我
应该会讲啊。
对，我应该摆正位置，就是说这件事情本来也不应该是我可以知道的，就算我知道我也得装作不知道，这样才彼此尊重嘛，就是有什么必要讲出来呢？
而且就算你知道，你有什么必要通知我呢？
如果在这种时候还要讲出来，就是你明知道是对方私密的话，这里面就充满了一种权力的感觉了。
哦，
我就很不喜欢这个。
我想起来他为什么要说了，他就跟我说我前男友跟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前女友就是我，类似就是这样子讲起来的。他是说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就是然后他就讲了这个一个故事，当时还是就是愣在当场，不知道要怎么接这个话，就是这个会让我感到一些羞耻，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的私密时刻，我不应该跟，就是我也没有想要跟一个陌生人分享的时候，这会让我感到很羞耻，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床子之间的那种情话。嗯，这个是让我感到羞耻的。有点天哪，我的羞耻居然是跟另外一个女人有关，这也蛮神的。嗯，所以你看，男的就是不可靠，男的就是会把这种床子之间的话乱他妈讲，
气死我了！还是又想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而且这个很严重，对不对？
很严重。
嗯，但你有什么办法？他已经讲了，你有什么办法？你也不能杀了他们两个灭口啊！原来只有一个人知道，你现在要杀两个人了。
好，
我们来进评论吗？
这朋友笑死我了，他说之前跟前任暧昧撩情的时候给自己立的人设就是懂很多的人设，他也不甘示弱啊，说自己玩很大，然后呢就疯狂聊天开车语音 sex， 甚至有一次搞起来角色扮演。这个剧情是什么呢？就是村头小寡妇为了办低保跟村长委曲求全的故事，然后对方就各种不入流的话飙了好久，最后辣眼到不可收拾尬在那里的程度。那次聊了之后我们俩安静如鸡了好久。我觉得非常可爱。
他们是有往后发展吗？这个 cosplay 有演到床上了吗？还如果是性的情趣就还好，如果就是你知道平常那样尬聊就是很容易尬住。
但是他说
他没讲，
他说开车语音sex，就 phone sex，就是电话性爱的话很容易尬住，确实是很容易尬住。
电话性爱因为你要一句一句不停的接，因为你知道人和人做爱的时候是会有沉默的时段，但是 OK，因为大家都在忙。可是你知道 phone sex 就是对方突然不讲话，你就得马上接上，否则就冷场了。
对，而且我觉得像他说这个情况太好笑了，就明显大家都在硬撑。
嗯，真的。
哎，这朋友跟我差不多，哎，也不能算差不多，他是这样的，和下头前任分开后回忆起来的。我们在压马路的时候，旁边有卖茉莉花手串的老奶奶经过，我就让她给我买一串。当她给我戴上的时候，对我说了句 Would you marry me? 至今回想起来还是会脚趾抠地，想要大声尖叫。
oh.
我觉得还好，因为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甜蜜的呀，而且是俏皮的，对吧？
我不知道，如果是男的跟我讲，我也很痛苦，就是有一种你给我抖什么机灵的那种那种不会讲话给我闭嘴，就是充满了这种情绪。羞耻还好，就是有一种天哪，我又会想到跟这样一个傻逼在一起，就是有一点点痛苦的那种。
哦、
嗯，是这种情绪，不是我自我的，是为他而羞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他提供一个特别的视角，他是一个玩 SM 的人、嗯、他说他曾经就是遇到过一个 M， 他说我们俩异地那段时间经常在微信上文字调教他，分开以后他特意把我加回来，死活让我把聊天记录都删掉。他说他自己以后不玩了，就是回想起来会疯，就是会崩溃，就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视角。
嗯，确实。这朋友说和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写了那种一年后寄给自己的明信片，没几天分手了，一年后这个东西真的寄到了寝室，我被室友们狠狠嘲笑。
哦，这个跟他差不多。他说我和大学的丑对象，他又强调是丑对象，去那种可以给四年以后的自己寄信的书店，我俩给互相写了一封信，写信的时候情真意切，痛哭流涕，现在想起来都想伤我自己，幸好至今已经过了六七年也没有看到信。
哦，
可能就是不在大学了，就是离开那个信就寄不到了。
嗯，
幸亏。
这朋友笑死，很可爱。他说跟大学时候男朋友在一起一个月的纪念日，给他做了个 PPT， 带飞入渐出特效的那种。太有画面了、
哦、
然后大家真的就是全都被笑死，然后说天哪，一些仪式感，你这样真的很适合上班。
他怎么会这样？而且他很认真耶。
我觉得很可爱耶，因为我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视角给这位朋友。我也收到过很多朋友言说自己做过的傻事啊，就是什么声情并茂的那种情书啊、插画呀、手写集啊，嗯，或者那种私人 blog， 然后上面都是写的暗恋我的就是二三事啊，就这些东西。我作为一个接受者，我作为一个较为善良的接受者，其实我内心并不会因此 judge喜欢我的人，或者觉得他们很傻，或者就是我依然觉得这件事情是温馨可爱，而且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是真诚的可爱的，不知道能不能让你得到一点安慰。
我觉得就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哈，因为我们公司的女同事就曾经接受过这样的，但比这个夸张很多，因为做这个事的是我们公司的男同事，在疯狂的追求她，我们所有人都要知道她在追她，你知道吗？情人节那天，当这个女孩打开自己家大门准备去上班的时候，发现整个楼道都贴满了他的照片
啊！
关键是这张照片是他在办公室里偷拍的，这个女孩然后把它打印出来了，因为你要贴几百张，打印的全都是黑白的，就非常像遗照。从他们家大门口一直贴到电梯，从电梯然后下了电梯以后，发现他们的 lobby 也一直贴，贴到大门口，然后他整个人崩溃了。他说真的很像黑社会，
死亡威胁。
真的很像黑社会来要债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是提醒大家，就还是要稍微收敛一点，就不要做得太夸张。然后他进到办公室整个人脸都绿了。因为真的很夸张，而且那张你知道在办公室偷拍就不可能拍得很美。
对，我刚就想说绝对不会好看的、
嗯、而且还是黑白的，你就是非常夸张，而且从他们家大门这样一直贴到那个电梯就已经够吓人了，大堂就是出了电梯还一直贴，贴到那个他们那栋楼栋的门口，然后他就说整个人都崩溃，他说一路走一路在那撕，就是
天哪。对，这是大家发生在私人的场合，
你们两个人看到就好
了，对，你们两个知道就行了。对，在这样的前提下，其实如果对方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的话，你也不会被抓住的啦，我觉得、嗯、所有人都喜欢被爱吧。
对，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大张旗鼓，
嗯，
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给对方压力嘛，也不要给对方压力。
这朋友说前任生日认真 DIY 了一张光盘，里面是我精心挑选的歌，光盘封面还是我绘制的封面图，还夹杂了我唱的水星记。靠，现在想起来只想让他死。 把这光盘还给我销毁，其他事已经不羞耻了，因为没有留下什么，唯独这张光盘，他妈的能不能还给我啊？
还好吧，很可爱耶。
对，大家的评价都是哈哈 哈很可爱，听听水星记、啊、然后我就发现真的就是当所有人在听其他人说自己做过的傻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嗯很可爱，其实很可爱。
嗯，是少女都做过吧，我也做过啊，因为我们那时候特别流行那个刻光盘，而且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流行那个就是这么大的那个光盘，就是大概像一个橘子那么大的吧，就是很小很小的光盘，因为它当然它的容量也很小，所以只够录一首或两首歌这样子，小小的还可以挂在钥匙扣上啊什么的，那时候很流行呢。不要害羞，它是 OK 的。我觉得这个妹讲得很好，她说我不会羞愧于表达喜欢，但是会羞愧于在她面前卖惨，类似于我真的很需要你，我离不开你。她说这种她就是很痛苦。她说如果对方对你有感觉还好，如果对方对你没感觉，就是肯定会认为，她说肯定会认为我是个疯子吧。她的羞愧是在于
示弱
这个，我觉得这个点还蛮有意思的。
确实像是我们穆念慈会说出来的话。
但是我觉得穆念慈不会说出这种话，什么我好需要你，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没有你，不可能，
就是有点过于矜持以至于说不出口，但是会表达类似的意思，你自己知道是那个意思。
对，但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穆念慈不会说的，穆念慈只是说好那我走，只会说这种话。
这个朋友说从我自己的角度是没有的，这方面我属于非常能接纳自己的那种人，你看就跟你差不多。他说即使后面结局惨淡，也证明了我有过错或者对方不值得，我仍然会觉得那些热烈的表达就是基于我当时的情感，不会羞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替对方羞耻。今天把收到的贺卡放进信件收纳盒时，偶然看到已经不是朋友的人在我们感情最深厚的时候给我写的信，想起他写在里面那些真情实感的话，我突然觉得他要是想起来可能会觉得尴尬，我就陷入了深深的替人尴尬的境地。我觉得他这心态也很有意思，替代性尴尬，
这个观点也很好。他说有关于性的羞耻，本来是一个对男人有些防备心的人，当时以为会和前任结婚，也是感觉互相相爱就和他上床了，这次分手的打击真的非常大，对于感情的观念特别是对于人的信任都打碎了。虽然理智觉得这样的想法不对，但是想起来一些床上的记忆还是觉得有些不值得，这种想法也在折磨着我，很没用。因为我有个朋友跟他有着相同的羞耻的记忆，但他羞耻的点是在于为了讨对方欢心，他在床上他认为就是自己过于主动了，其实他根本就是没有从这些主动中得到过快乐，或者是说是他想要的，以至于他分手了以后想起来我在床上这么的主动，这么的下贱，就这个下贱是他的原话哈，他就是受不了，他就不能回忆起这一切，甚至他就说在男方的要求下他曾经为他做过独龙钻，然后他就是想起来独龙钻就是舔对方的肛门
啊。哦，
对，然后是在对方要求下，他当时因为很爱他，也觉得就是他们俩很相爱，他就做了。但是你知道舔对方肛门这件事情是得不到任何快感的，现在回忆起来也觉得无法面对自己，然后是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他认为自己在床上过于的热情了。我就觉得哦，因为这个妹妹讲的其实这个点是差不多的嘛，所以我就想到啊，这个确实
你很难确实不介意。
对，
确实是会介意的。
所以我就是特别能够哦，就是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无法忘怀人，或者是说你回头一边骂自己一边又觉得自己没用，就是我特别能理解这个
心情。而且我觉得他跟那种性羞耻那种还不是一回事，他是那种勉强了我自己。
而且关键是我也没有从这个勉强中得到任何的回馈或者是快乐，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心甘情愿的被对方要求做的。你回想到自己是一个这么容易就是迎合别人的人的这个也很痛苦。
天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自尊受损的感觉。因为它确实是一个令自己自尊受损的行为。
对，
你要坚持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真的很重要，为了让你以后不要大叫。
而且很难，尤其是如果比方说在你们做爱这么私密以及灵肉交融的这一刻，而且对方是提出要求并没有强逼你，你又会觉得我们已经这么快乐，我不想破坏这种气氛，我可以为你试一试的情况下，确实你没有办法就是要求对方说你要坚持做自己，这个也很难。
唉，
就是一个都很难的情境。就这样吧，就让我们忘记他，让我们 forget it。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方法，你不要责怪自己，不要再去想这个，就是忘记他，让他去吧。
这朋友说十几年前读书的时候，学校里喜欢认亲戚，比如喊关系好的同学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之类的， 当时我喜欢一个男生 Y， 我认他当爸爸，因为另一个男生 A 是我哥哥A 又喊 Y 是哥哥啊，不知道，总之就是叠辈分了，然后又产生了一个爹吧。
好，
让他说，然后在过了十几年的今天，我和 Y 在一起了。回家后 Y 跟家里人说了我们恋爱的事情， Y 的妈妈说，是初中的时候那个喊你爸爸的女生吗？
怎么回事啊，家长记得清干嘛、啊、
然后他说，我的迪士尼乐园已经在心里抠好了。
天哪，很讨厌耶，记得清真的很烦人。我觉得这个也很好。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喜欢好朋友，他是个直男，青春期的情感很难抑制得住，就因为小事突发性的表白了，然后对方就是拒绝了，然后我又因为身体状况留级一年，这段友谊和暗恋的情感就是无疾而终，只是经常在某个午夜梦回的时候想起他，内容都是我们和好的情节。就在前段时间，母亲身体出现了变故，无奈在朋友圈发了筹款信息，名单上有他，就是他给他捐了款。那就是一个双重的，你知道，他已经是一个拒绝过你的男孩，你已经想到他的时候已经就是有一些羞耻，来捐款的时候他又一次，也不叫羞辱你吧，他又一次的出现的帮了你，然后这个的帮助让你感觉就是我跟他就是距离更远了，
嗯，矮了两头，
嗯，但是人家也没有做错什么，关键是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感受就是非常的微妙，很文学、哎、
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很好，包括刚刚上面那个信的那个也很好、嗯、因为它都是你难以名状的那一些东西，你拿出来说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事吗？它会就是你会死吗？你也不会，但是这些情绪在你的心中确实午夜梦回的时候会让人无法面对。
而且我觉得关于我们讨论的所有的这种感受，它跟理性思考是没有关系的，就算我知道他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但是你没有办法真的把这件事情当做没有发生过、
嗯、
或者不算什么，因为他对我们来说他就是算什么，他不是别人的事情啊。
对，就是你骗不了自己。
这朋友说，高一我第一次谈恋爱，受当时一个动漫影响，我做出了中二到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件事。暧昧的男同学过生日，我送了他一条红色性感蕾丝女士内裤，这条内裤被包装在叠满幸运星的透明小罐子里面，后面跟这个男同学闹掰了，此后整个高中生涯我们都没有再说过话，午夜梦回，辗转反侧，悔恨交加。
还好吧，这个还好吧，因为你要看送这个内裤是什么意思了，因为他既可以理解成我们俩之间有点暧昧，也可以理解成对男同学的调侃，你不要担心他是怎么想的，很有可能你送这个是让他穿呢、啊。
但是他们那时候确实在搞暧昧耶。
那也没关系，你可以骗自己。因为你担心的是对方怎么想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把对方怎么想这个想通了，你自己的那羞耻的心就会少很多。
哦、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很难完全剥离开，因为你既然已经产生了羞耻这个情感，那必定是跟对方的反应有关系的。以及就是他会迅速，他就像那个桌上弹球一样，就是在两头来回的弹，然后才会回到你这里来，并不是说你拿掉一个墙他就没有墙了，他是有的。
好吧。
这朋友说，青春期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在喜欢的人面前大声说话，就是在经过他的时候突然大声说话展现自己，现在真的不懂在展现什么，嗓门大吗？大学了之后一直没有化妆，但是参加一次喜欢的人的生日会的时候我化了妆，那里都是我玩得蛮好的大学同学，大家看到我的脸都一把子震惊住了，真的特别丑。
我想到就是《武林外传》里面那个佟湘玉的那个妆是不是？但我特别能理解他第一个说的就是
大声讲话，
嗯，因为我经常在生活中看到这样的情景，当你处于一个小集体中，就是剧组的小集体中，大家其实都很知道谁喜欢谁，因为这个东西是藏不住的，然后你就会看见那些小女孩做出一些就是故意引起别人注意但是自以为没有破绽的那种事情，比方说大声说话，或者是故意说一些笑话呀，引起人来回应你，或者是跟你搭讪，或者什么，就经常在剧组里看见这样的，就特别的青春，你知道吗？因为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根本不是我们班，就是我们没有什么交集的男的，然后我们唯一的交集就是我们只有在自行车棚会碰见，每次我碰见他的时候我就会高声讲话让他注意到我。然后你自己回头想想看，天哪，就是他很 little girl， 就是很青春期少女时候发生事。你但凡就是你已经上班二十多岁了，你可能就已经不会采取这种方法了。就她特别的青春，而且在你小时候你是意识不到你自己这个行为，
如此明显，
对，你会觉得很自然啊，我只是跟我的朋友聊天而已。但是那我现在是个旁观者，我就会知道这个行为就是她多么的夸张。
人类好有意思哦，
嗯，真的很像那种小鸟，你知道，吸引这个配偶就是会大声叫的那种感觉。这个很可爱，这个妹妹说，就在上个月，我喜欢的男生过生日，我们一起吃饭，扫码的时候他一直说没有网，我怕他尴尬，就拿起我的手机扫了一下，600多，好，可以接受，我就直接付了，然后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我已经付了。那他有补充哈，他说第一，以他的性格我知道事后他肯定会把钱转给我，第二，我喝了一小瓶白酒有点晕了，当时600多无所谓，想不转也算了，反正也没有买礼物，就是你知道这个妹已经自己的那个心理世界已经转了很多。结果他和他朋友说，你不要付呀，这个是我们充了卡的，就是卡
那怎么办，
说我当时好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怒打一套军体拳捶死自己，怎么这么手欠呢，怎么这么爱表现呢，后面就是我晕晕乎乎的跑到前台去退单，整个就是想云淡风轻的表示我买单的这个行为，还要最后就是还是要去找退钱，
还是蛮可爱的，
也很可爱，非常可爱。
这朋友说，和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有个韩剧特别火，就是匹诺曹、嗯、他说其中有个情节是两个人顶着红色路障警示柱躲雨，就是那个尖尖的路锥一样的那个东西、
啊、那怎么两个人怎么顶啊，
就是两个人各拿一个，然后头顶在头上当帽子那种、哦、因为他有发剧照我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我当时不知道怎么的韩剧中毒，让好朋友帮我俩在大街上拍下了顶着路障的合影，还发了朋友圈，现在想到感觉好羞耻，但是现在感觉就是虽然羞耻，但是能有一个什么都由着我配合我的人很难得，想感叹一句年轻真好。
还可以了，就不算很羞耻、嗯、还是很可爱的耶，
很青春嘛。
嗯，这个妹说，我中学时候暗恋一个男生，但是在校园里碰到对方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括弧我心里知道他们只是好朋友，但我当时又气又伤心，以至于晚上在宿舍睡觉的时候突然发疯，痛哭流涕，跟闺蜜嚎，我好喜欢那个男生，他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然后括弧抓着他那个闺蜜的领子马景涛式摇晃，现在回忆一下是脚趾抠地的程度，感谢闺蜜容忍我发疯。我觉得这个还好，因为人都会在寝室突然发疯吧。
嗯，你看就是我又感慨别人的羞耻和狗叫事件，在我们看来就是好少女好可爱，是可爱的。
嗯，
这个朋友他说，我是那种很在意别人想法的人，所以很容易感到尴尬和丢脸，但是现在问起来我就是一件丢脸的事都想不起来了，可能我也是一个不太记事的人。最近几年我开始找到了克服这种容易尴尬的毛病的办法，就是在自己心里想一下你是不是还记得别人在你面前丢脸的时刻，通常我也是一件都想不起来了。只要告诉自己，本质上大家根本没有那么关注别人的生活，也没有人会记得你做了什么丢脸的事，这种尴尬和丢脸就会减轻很多，出门也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因为反正他们看过就忘了。
嗯，这个倒是，因为你自己认为很大的一个事，在别人可能根本都不记得。
对啊，
或者是在别人只是一瞬间，就是聊两句就完了，但是虽然在你的记忆里他可能会跟你一辈子、嗯、但是你想到哦，别人没有那么 care 你，羞耻心可能就会降低很多。
嗯，
这个妹也说，不是感情中的事，是我在一个饭店拉屎没带纸，那个厕所也没有纸，同行的只有男的，于是我发微信请一男的给我带了，我本来挺自然的，你看他这个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但是这个男的嘲笑我，于是我就感觉很羞耻。唉，现在想想其实也没什么，我觉得就是你看就是对方的反应、拉屎没带纸有什么好嘲笑的，不是很正常吗。
这朋友说，散光度数比较高，但我近视度数低，以及不喜欢戴眼镜，走在路上看到不远处一个美女对我明眸浅笑加招手，我顿时又羞涩又期待又有一点惶恐无措的走上前，才发现是个明星立牌。真的很可爱
这个妹，她说，呵呵，我是情深深雨蒙蒙十级受害者，学艺评写了大量日记给 X， 也没好意思要回来，现在想到半夜都会坐起来羞耻难眠的那种，而且后面更惨，就跟我们一样不写纸质版电子版都无从销毁，你看就是跟我们一样啊，就是留下了大量的这种把柄在别人的手中，
但也没事啦，大家最后都会逐渐的忘记它。 这位朋友说，之前高中疯狂喜欢隔壁校的男生，也是我初中时候的隔壁班同学，还在推拉期间在高中的贴吧上发了个帖子记录各种小细节，后来不知道为啥，可能是更新的很多又很莫名其妙，这个帖子在我的高中和他的高中里都开始很有名，还被管理员加精了。现在看来里面的各种小心思还是很羞耻。这种贴吧发帖真的有很多人讲，然后还有什么 QQ 空间呢、
加精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你很难逃过。
这朋友他说，羞耻不一定都是因为情感纠葛，有一次走在路上见到一个人倒在地上，样子很滑稽，于是我就说了几句嘲讽的话，这时一个女人对我说，她现在很难受，你不应该这样对待她。那一刻我瞬间警醒了，既羞耻又愧疚，我只感觉自己怎么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我总能想起来自己当时嘲讽弱者时的丑态。
这个他说他是一个关于月经羞耻的故事。我小学来月经比同龄人早，妈妈告诉我不要让同学发现，换卫生巾也要躲着人。有一次卫生巾不小心掉到地上被看到，我急中生智解释说因为这个很吸水，我妈让我带帮她带一块当抹布用，感谢小伙伴只是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那天被骗的人数为零，大傻逼人数为一。
这朋友说，当年在 QQ 空间每天发一条说说，表达自己和小学时喜欢的男生因为升学问题没办法见到的奇奇怪怪的感春伤秋波澜起伏多愁善感这类的心情，还一定要加个后缀，大概是离开你的叉叉天叉叉叉。
这不也是情深深雨蒙蒙的受害者吗？这个妹很好笑，这个她很有画面感。她说，哎呀，好多年前一个暧昧对象热烈追我，有天和我吃完饭后开车送我去上班，我上班的地方在闹市区，他的车有点高，我下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被绊倒，四肢着地摔到了地上，好多人围观，他在座位上惊呆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故作坚强自己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地跟他说，我没事，我去上班了。大概是我坚强冷静的样子震惊到了他，我刚进单位他就发消息跟我说，你没受伤吧，你怎么这么冷静，我更欣赏你了，更爱你了之类的。他说，救命，我都是装的，我整个人其实尴尬和痛得要死。他说他的短信就让我更尴尬了。他说后来我们没有在一起也是因为我无法面对他。真的很不错。
好可惜哦，因为我觉得你已经这么辛苦的装过去了耶。
就是他能忍过痛，但是忍不了这个尴尬。
但是我也感觉到对方有在努力的维护他的感受。
对，很可爱，
很可爱的。这朋友说，和交换时候的 crush 对象括号现已下头，分开回国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信，还真情实感的写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并送了一本葡萄牙旅游买的佩索阿全集当圣诞礼物。现在想想这种人理解能力根本看不懂，只是当时自己很傻逼很上头。为什么就是朗读一下这位朋友的呢？因为他做了一个我差点做了的事情。
就是写这句诗吗？
就是写这句诗，我真的差点写了，我就感觉到他好像是一个平行宇宙的我，然后做了这件事情之后让我知道了确实是会后悔。这朋友说，在一起的时候十天一个纪念日的截图发朋友圈
啊、差不多。这个朋友说，有一段分完很气愤，当时还有一点点喜欢，但是觉得该分了，反正就是分完还是有点在意，结果在朋友圈发长文，后面想起来特别尴尬特别矫情，天哪，我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发呢，后悔的想死。在朋友圈发文真的一定要注意、因为你朋友圈你真的你有时候没有想到谁会看到，
对，
所以你就干脆找一个陌生平台发，你这样你也爽了，你也不是现在想起来会后悔，因为很有可能就是跟你生命中有紧密联系的人就是会在你朋友圈里出现。
嗯，我基本上如果一定要发我就发个自己可见之类的。
那我就会发在一个就比方说小红书那种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那种公众平台、我觉得这样就是会好一点，至少你的领导不会去小红书上搜这个吧、对不对。
这朋友说，给前任写了一首歌，其实那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喜欢他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喜欢他就写了，本人不是专业选手，写了一个稀巴烂的，还用日文写了一些腻歪的歌词，那时候觉得用日语说 skides 特别纯爱，最后还剪辑成了一个视频放到了社交平台。天哪，我觉得他这个心理特别准确，就是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喜欢然后做了一个大动作，很青春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行为。
我感觉跟追星差不多呀，追星你不是也要产出吗？
这朋友说，我绞尽脑汁想出来了一个。 我看到这句已经笑了。但是就是和前任异地恋期间，我买了一个结婚保险，如果七年还是多久以内和他领证，就能兑换几千块啊。
哦，这个我就想到，就是你知道有一个那个戒指吗？一生只能给一个人买这个东西。
哦，对
对，不是有很多人买完后悔吗？然后听说你付钱就是可以把这个记录消除。
对，没错。
对，所以我就想说大家不要去干这种事。就是人生很难讲。
嗯，小朋友说写分手小作文，为了排版好看，在备忘录分段编辑字体，然后截图发出去，由于网速原因顺序还没整对，又撤回重发。
哦，我觉得撤回重发这个就弱掉了，你知道吗？嗯，就是整个气势不行。
而且大家真的对自己的就是分手作文非常的在意，就是还要进行一些精美的措辞的修改啊，然后还要好好的排版啊，很用心。
他都已经分手了，他不值得你这么认真对待。
这朋友说18岁第一次谈姐弟恋被劈腿，在 QQ 空间怒发几百字小作文，第一句就是我真想弄死你。仅他可见，他还点了个赞，救命，杀死了。
他知道是他吗？
肯定啊。
嗯，
这朋友说那年智能手机才刚出来还不流行，异地恋主要是靠打电话发短信。大一时跟暗恋多年的初恋分手后，我把我们发过的短信打印了出来，厚厚一沓 A4 纸，并且藏得深深的，跟着我搬了几次宿舍，直到毕业后实在没眼看才撕掉。现在只想说太晚了，撕得太晚了，想起来就脚趾抠地的程度，以及我为啥要打印出来啊。你看，就是其实是取决于你们那段关系怎么收尾的。如果收尾收的还可以的话，这会变成温馨的回忆。这朋友说牡丹没有啥情感纠葛，但是我大二下学期的时候疫情渐渐没有了，然后大学城里有一个巨帅的帅哥在搞那种喷的纹身，然后就去喷了一回，反正就是之前跟他有过那么一点点一小小可以忽略不计的小联系。当天晚上我跟朋友喝了一点小酒微醺，我直接冲到这个帅哥的摊位，他当时正在准备收摊，我就直接跟他说要不咱俩谈恋爱吧。虽然那个帅哥也很有礼貌地拒绝了我，但是我真的很想死。一想到这件事儿，这帅哥会不会觉得我在骚扰他，像我这种普女也好意思，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哪来的勇气。其实我也不醉，我还很清醒，我真是服了我自己了，我每次想起来我都想死。
我发现哈，大家很多在羞耻中马上就会反映到说是我不行。我前段时间先看了一个 TED 的演讲，然后他就讲说，就是你知道一根针换一个别墅，他就其实是讲这个的，就跟那个酒店讲说他住的是普通房，酒店能不能给他免费升到总统套的，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讲完了这个演讲以后呢，他第二次又做了演讲，他第二次的演讲是这个上面发挥的，他就说他这个演讲是在全世界各地都讲的，他说他只有4次被人问到说你怎么会对酒店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觉得羞耻吗？然后他说这4次都是华人给他提的，就是马来西亚还有什么的都是华人。然后他非常震惊，他因为这个现象就是让他思考，说他当时是怎么回答别人的。他当时就说不行就算了呗，我为什么要感到羞耻呢？华人不能理解，他就说你跟别人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以及这么显示占便宜的，你为什么不感到羞耻呢？他说我只是就是 ask 请求，如果他不同意的话就算了，我也没有就是逼他，我也没有做出什么勉强别人的，我为什么要因为这个而羞耻呢？然后我当时就看了以后，我就想说天哪，我们所有华人感到羞耻太普遍了，我们大家都能理解为什么会羞耻，但是这个欧美人他完完全全不感到羞耻，反而是震惊了我们。我就想说就跟刚刚那个妹一样的，就你不要把这个就是归于到他会怎么看我，他是不是认为我是个很爱占便宜的人，或者认为我是个普女，我凭什么要跟帅哥就是提出这种要求。你要跟这个美国人一样想，我只是 ask 你，问你要不要跟我谈恋爱，不行啊，不行就算了，这个事情要更简单化一点是不是会好。
嗯，我从另外一个视角给你提供一个参考，你这样去问真的有可能也会成。因为我就答应过一个不太熟的人，然后对方说我们要不要谈恋爱，然后我就很无聊，我就说好的。
对啊，
你真的有可能成功啊。
对啊，就是你问一下嘛，又怎么样呢？
对啊，
就是不行就算了。
对，
嗯，不要就是把它归结的说是因为我不够漂亮，我不够优秀，不要再归因，你只是问了一句话。
耻文化真的太，华人社会也好，还有就是日本，
嗯，
什么的，我就感觉对南东亚人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儒家文化圈里面都是这样的，耻这个东西真的是
就自尊很高贵。
对，不知道这算不算自尊很高贵，因为这自尊很薄弱，特别容易被伤害，然后很脆，稍微一点什么事情就能让他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伤痕，让我在若干年后狗叫。那你觉得这个自尊它到底是高贵还是不够坚强呢？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这么的脆弱，其实反正我自己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这朋友他说，分手时我好掉价，人家都不要我了，我还去纠缠和骚扰人家，就在我骚扰纠缠的时候，人家找了新的女朋友了，妈的，我干嘛要做这种事。
一样的，就跟刚刚那个女生一样的，不要再思考这些事的。有一个妹讲的，但她不是我们投稿的，是另外一个妹讲的，她说她的羞耻感来自于她16岁的时候，她给他们班男生写了一封情书，结果被老师发现了。但是老师没有就是众目睽睽之下羞辱她，老师只是把她叫到旁边，对她说，女孩子不要做这么不自重自爱的事情。然后她从那个时候就说她人生中谈恋爱啊，每每都会回忆起这句话，她就觉得耻感是老师给她的。是老师叫他不要去做出这样的事情。他说他在导师说之前，他其实没有这个词的概念的，他并不觉得给别人写情书，主动去爱别人是一件怎么样会让他感到羞耻的事情。是老师，而且是充满着家长般的关爱的给他提出了这个建议，让他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这样是羞耻，原来是这样是不自重不自爱的。我就看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哦，你看我们的耻其实它不一定是你自己带给你，它是社会带给你的，它是你的长辈，或者是说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是旁人告诉你的，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是对面的那个男生的反应啊，或者就是对象的反应啊带给你的。
嗯，你说到这就让我想到之前节目里面，我不记得有没有讲过，就是我有个小学同学女孩，就是那种非常热情的，因为小学大家就已经情窦初开，就知道喜欢人了嘛，她就是会跟自己喜欢的男孩玩呐、啊，就会给对方家里打电话呀，这个就是很明显，老师也知道，然后对方家长接了电话当然也知道。我就从老师嘴里和对方家长嘴里听到过对这个女孩的评价，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说，这个王小红同学她应该会是很早结婚的，
委婉，
然后呢
又很轻蔑。
对，男孩的家长呢，就因为他接到过王小红同学打去的电话哈，然后他就说，王小红这个人很野的。就通过这两个评价，我一下子就知道了，哦，
这是不对的，
原来这是不对的，原来这是会被大人看不起的，就是会被大人在背后这样说的。
所以你看，我们都成长为穆念慈，这不是我们的原因，是社会要求你成为一个穆念慈，要求你成为一个
矜持的、高贵的、保守的。
你的自尊一定要捧得更高，绝对不能轻易的对男生主动，或者是对男生，也不要不说主动吧，就你轻易的说 yes 都不行。
嗯，也不一定是男生吧，提高你的姿态，你不能在任何时候有一些就是过于热情的表现哦，甚至在你们已经谈恋爱了，事后回想起啊、哦，天哪，就是我竟然这么爱他，这也成为一件羞耻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知道吗，处女膜的保护墙，只有你这样如此的守护着自己的自尊，因为你知道你连我们在一起吧，我们谈恋爱吧，我们牵牵手吧，这样的要求都不能轻易答应的时候，当然就更不可能轻易的答应我们就是来一发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社会以及你知道传统文化下给你的处女膜造的防护墙。
嗯，
还有一个羞耻就是每个追星女的羞耻，然后这个妹就是说很好笑，她说，唉，很古早的时候追过两单改男演员，我不知道他是谁哈，真情实感爱过，脱粉以后听到他们的名字都会 PTSD， 曾经一起追星认识的姐妹还在联系，但是听到这两个男人的名字就会尴尬到尖叫。他没有显示谁哈，但是我们追星女就是很能理解这个感受。
嗯，一方面我有些时候会产生一些尴尬，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又会觉得，那毕竟当时爱的时候是 真心的在爱啊，真的在相信呢，我王小红真名王不悔。千言万语就是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没错，最近杨洋不是被群嘲吗，不是还经常就是被人问说你不是喜欢过他吗，我就觉得就是对于我本人而言哈，我并不会因为就是喜欢他而感到羞耻，因为他的脸是好看呢，我当时就是喜欢他的脸，我为什么要，虽然他现在就是油油的，但是我也觉得那关我什么事，我为什么要为他而感到羞耻呢，又不是我变得油油的，就是我有一种我没有要对他的人生负责，他已经就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哈，他与我 没有关系，因为并不是我把它变成这样的。反而也会有人来问我说你会觉得啊喜欢上这样一个人，我就是通过这件事哈，我反而会觉得大家真的很容易替别人去羞耻。比方说你的前男友已经变成了一个垃圾，就会想说啊，我怎么会因为爱上这样的人，就是不要替别人去羞耻，他是他，你是你，你们没有关系。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界限不是很清楚的社会，所以无论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那情侣就亲密关系就更加了，大家太容易产生连带感了。因为我们也会说你约会的人就代表你的水准嘛，
嗯，
这本来就是社会在告诉你的事情，你喜欢的人就在代表你的水准，喜欢你的人也在代表你的水准，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代表你的水准，
所以你就要站出来反抗这一些是连带的说法。嗯，但是确实你喜欢薛之谦会被人家瞧不起。我们尽量尊重吧，尽量尊重追星的多元化吧。
我们听众朋友里面会不会有薛之谦的粉丝？
对不起，
这位朋友说，关于羞耻记忆我有话说，我初中非主流时期很流行用写分手信之类的东西，为了追赶潮流加上显示自己绝交的决心，我也用写了一封绝交信，是笔写。我现在一想到那封信的内容和用笔写这件事，我都能用脚趾抠出一座初中。
哦，但是不要羞愧，你还是大家知道那个 Megan Fox 吧，她跟她男朋友两个人还做那个嘞，还做那个互相把雪做那小瓶子里，然后送给对方做项链。她都已经是欧美巨星了，而且她也30多岁，她还干这个事，你有什么好羞愧的？没事。
她说那个笔写，然后我就想，你怎么会这么巧就有笔写？你这个你是怎么做到？你是为了写这个绝交信特意把自己搞出笔写吗？然后她说不是，是有了笔写，然后才有了这个灵感。在家里坐着，突然流鼻血滴到了地板上，然后就想到哦，我可以
写起来，
对，我就写绝交信，然后就找了一个喜欢的信纸抹了鼻血，还用红笔写自己的名字表示决心啊！越回想越尴尬。后来第二天让另一个朋友帮我交的信，据说我朋友在隔壁班一打开，大家都被血震撼到了。于是我在初中就是一个有点出名的癫癫的一个女的，
很可爱。但是我又觉得就是巧妙的利用了一下自己的鼻血还是不错的。
嗯，
因为只要不要特意去为了写这个把自己搞出血，我都觉得还不错，
我就觉得还可以吧。
对，
这朋友说，我曾经 crush 过一个女生，但她不知道，当时我俩都在国外读书，但在不同的城市，相距几千公里吧。于是有个暑假，我就自驾去了他的城市，沿途经过了很多地方，我就在每个途经的城市都给他写了明信片。所有明信片的第一个词按照时间顺序连起来是句英文，大意就是我喜欢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我到了他的城市跟他见了面，但没有敢当面表白，到最后我俩也没能在一起，因为异地太不现实了。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确定他有没有注意到明信片里藏头的那句话，只是我每次想起这件事都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年轻的时候又怂又想法多，太羞耻了。然后我说，可是我觉得很可爱啊。然后他说，感谢你的认可，因为我的朋友里面听过这个故事的人一致认为没有人会看出这句藏头的表白的，于是被大家一致取笑了。因此我感觉自己像是个在自己想象中的校园故事里试图恋爱的怂人。
我觉得很可爱耶，不管对方有没有 get 到都很可爱耶，
因为真的是很用心也很纯情的在做这件事，就有点像藤井树的情书里面的那种东西。
写藏头诗还好吧，你要知道内娱的男的现在还在写。
而且大家还在玩数字梗嘞。
对啊，就还好吧，就是，
藏头诗比数字梗总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吧。
对啊，而且你知道他们因为写不出来那个藏头诗还要就是分段乱分嘞，就一行的那个长短都不一样嘞。做出你这个羞耻一万倍的事大有人在，你就是大可不必羞耻。我们今天的那个关于羞耻也讨论很多，有一些就是那个情感非常的幽微和细致，我就是我非常喜欢，因为这一期的评论本人是认为有点少。所以希望大家这种美好的羞耻的感情也可以投稿给我们，让我们再一次体会一下你这样美好的人类的情感，我们认为是很宝贵的东西。
关于跟不跟自己的狗叫时刻和解这种事情，我认为你要是能够做到和解，就是放过自己，那当然很好。如果你就像我一样就是实在放不过的话，那就在家里尽情的狗叫吧，没有关系。
人确实很难什么和解呀，或者是 move on 啊，或者是什么的都无伤大雅，你自己一与他共存也 OK 了。 只是不要让你太痛苦，让你太痛苦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想一点办法，例如就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哈。只是想起来会狗叫而已就还好，
其实我觉得还这说明我们 we are alive， 就是我们是生机勃勃的活着，所以才会生机勃勃的狗叫的。
对， OK， 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咯。
好，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